谈到修行、禅修，以及让我们的心获得平静的技巧和方法。大家可能会对止禅 Samatha、 观禅 Vipassana 是什么样的？让心平静的技巧和方法称为止禅，这个平静是暂时压制烦恼来实现的，尚未根据实相升起真正的知见，也未能看清名色身心是无常、苦、无我的，并没有摧毁烦恼，烦恼依然还存在。这个比喻就好像以石压草，一旦把石头拿走，杂草就会再次生长。心的平静也是如此，我们通过训练心专注于单一所缘来获得，例如觉知呼吸，或者念诵 Putto， 让心处于深度的寂静，不让妄想从心中升起。这并不容易，我们可以先试着去做，以此来制服烦恼和五盖，即制服住贪欲、嗔恚、愚痴，以及我们所说的感官欲望、恶意、昏沉、散乱、烦躁和怀疑。这五种因素是修行的障碍，即便心在某些时刻是平静的。我们静坐时仍会有各种胡思乱想，甚至在诵经时，心依然会随着事情起伏躁作。如果不经过训练，心就一直处于这种状态，甚至变得更加散乱。因此，我们要通过止禅先来训练心。至于观禅 Vipassana， V 的意思是清晰的知道，即如实之见。智慧最初产生于听闻，通过思维去理解身体和名色的本质，了知这具躯体是不恒常的，无法常住，不是属于我的。最初听闻时，内心可能会产生抵触和矛盾，不愿接受，但随之我们会逐渐在一定程度上接受这确实不属于我的事实。然而，当感官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接触外境时，烦恼会再次升起，贪、嗔、痴仍会再次升起，并带来痛苦。痛苦是因为因缘而产生的，才会产生苦。当因缘灭时，苦也会随之熄灭。事实上，苦也不是我，不是我的，它是一种自然法，依因缘而生，依因缘而灭。但如果心不了解这一实相，就会去执着它为我，从而产生苦。苦的本质本身并没有什么，它只是一个自然现象。但因为心去执着，就变成了我在受苦，这是将我掺杂了进去，导致智慧无法生气。智慧可以从听闻中产生，也可以从思维中产生。例如，当一禅修者献血时，看到血液从身体中流出，会意识到那不是我，这一点可以想通。但是要意识到体内的血液也不是我，单纯靠想是不够的，心没有力量，心仍然会执着那是我。这是因为思维而升起的智慧，而源于修行的智慧能让心更加深入，更加明见，让心处于寂静中去体悟知见。但这同样需要先依靠听闻，就像大家来听法是依靠对佛陀的信心，没有信心的人不会来听法，他们更倾向于去看电影、听音乐，追求世俗的快乐和感官的享受，对超越这些的事物一无所知。而修行者在一定程度上了解了，看到世界在不断的流动变化， 意识到没有什么事是绝对恒常确定的，生命也是不确定的。世间没有任何东西真正属于我的。如果心没有修行作为依靠，就会在世间盲目追求，最终虚度时光，走向死亡。如果执着什么，就会更加困苦，死后心还会投生到那里。通过听法和观察，就能体悟到法，听法见法。那些用心听法的人，无论持五戒或者八戒，但用心听闻佛法很重要，因为有可能会升起内观洞见。这种智慧可能在任何时候升起，可能在听法的时候，体悟到无我，没有自我，没有众生，没有名色，没有说话的人，也没有听话的人。一切物质和存在都只是自然的元素，本质是空。世间的各种称呼都只是世间的假名而已。当心合一聚拢时，他会看到实相的另一面，并发现那是真实不虚的。以前我们一直见到世间有房子、车、人、男女、动物、天空、河流、树木、建筑以及各种色彩。我们从懂事起就接受了这些概念和称呼，并深信不疑。但当我们通过修行和听法，心合一聚拢之后，会产生另一种认知，那不是我，没有我，没有他，没有众生，没有个体。这一切都只是自然的元素，没有真实的色彩，物质和感官目标只是假名而已。当这种正见升起时，它会改变我们长久以来的思维观念，从我们的理解认知得以改变，意识到无我、没有人之后，信心更加坚定，法喜便会因摧毁部分烦恼而升起。心有了了解认知，烦恼因而熄灭，心变得明亮，所见的一切都化为了法。意识到人生很快就会走向死亡，看到世间的众生都处在火宅之中，最终都会死去，因此无需互相残杀、争斗或者伤害，都会死亡，因为死亡已经离得很近了。谁能看清这一点，谁就会更加精进地追求佛法，在法中坚定不移。此时修所成慧升起，理解清晰，不再怀疑，这便形成了一种力量。虽然以前也有信心，但那是基于信念的，智慧也有，但比较少，精进也有，比较坚定。现在信心、智慧、精进力在此时汇聚，定力稳固，身体感到清安，心也极其轻盈、喜悦，充满正念、了知。修行者达到这一步后，根据自己的能力，了知理解的多或者少。如此见到之后，更加坚定的前行，修行者会看到轮回的过患，从而投入修行，持守五戒。力量充足者则持守八戒或十戒，或者成为白衣净人也可以。如果是居士，则穿白衣持八戒，即使没穿白衣，内心也是白衣了。就像今天新剃度的两位白衣净人，来自德国和阿根廷，剃度成为白衣净人，持守八戒训练心，来坚定真正的训练心，来看看内心的平静是怎样的。我们想要平静，就必须努力多多修持正念。正念即是意念的道，如果心散乱，我们就要努力去改变它，要让心念诵佛陀、他摩、三口、佛、法、僧， 或诵经等种种方法将心收摄回来，静坐时念诵佛法僧一样。有时心不愿意接受，心会非常顽固，念诵佛陀时会想这个想那个，有各种怀疑，只念诵佛陀一样能行吗？有时会抵触，这些称为行运魔，阻碍我们的修行，因此必须意志坚定，像高僧大德们那样经过艰苦的磨砺。龙伯莲曾经念诵伊迪比首巴格瓦培育佛随念，高僧大德们都会用一个所缘，最终只剩下一个佛陀时，心就会合一并变得明亮平静。通过思维死亡，意识到生命的不确定，死亡是确定的，也能让身心清安。或者观察身体的32个部分，如发、毛、爪、齿、皮、皮、齿、爪、毛、发，心平静了，可以只念诵头发、头发、头发。当心合一时，只剩下单一的觉知，进入寂静。随着呼吸的进出，默念扑头，最终心寂止，佛陀扑头消失，身体轻盈如手脚消失，禅悦与幸福感升起。当心合一时，就会了知真相，这具身体不是我，我的不属于任何人，所谓的我他都是迷失。如果能及时了知，就会发现没有我也没有他，没有人来也没有人去，没有人在说也没有人在听，没有人责备也没有人被责备，什么都没有。要抓住这个点，就能获得幸福与空寂，这样就结束了。如果还在造作那是谁这是谁，心就又开始迷失了。一旦有了那个人，就意味着我也升起了，产生了主体、众生和自我，导致苦乐交织，智慧也无法升起。因此要训练心获得平静，禅坐时修习慈悲，不与任何人结怨。我们选择平静的道路并全力以赴。作为修行者，无论去哪里都要保持休息业处，做到少说少睡少吃，保持精进。外出时不要多说话，要收摄身心，无论坐车坐船还是乘飞机，都要通过念诵或训练心让其平静。在家居士也是一样，修习业处，剃度成为白衣也是要修习业处。修行都是不容易的事，漂洋过海来到这里需要极大的信心。那些决定出家的人是经过深思熟虑，愿意舍弃生命的，这不容易。决心舍弃生命，舍弃身外之物，这种决心必须坚持下去。如果还有眷恋守护的东西，那就舍弃不了。我们要有目标，所有寻找的答案就是为了证悟涅槃。想要了解涅槃和修行的真相，想知道平静是怎样的，观照是怎样的，智慧是怎样的，就必须亲身实践止观，理解无常、苦、无我，即是观禅 Vipassana。 这需要不断的磨砺，从日常生活开始，从诵经做起。晚上不想去诵经，也要强迫自己去，这是在磨灭烦恼。先从做早课开始做起，达到标准，要能坚持做早晚课、托钵以及协助僧团日常事务，这样就达到了基本的标准。更有甚者， 还要练习背诵巴迪摩卡，泰国人要学习诵英语巴迪摩卡，外国人学习诵泰语巴迪摩卡，这非常有益。用心训练，经过四五年的训练，就能成为大众的依靠，可以诵经、练习修行，日常事务熟练，四个戒腊、五个戒腊，并日渐成熟，能够前往森林、高山或者坟场等寂静处进一步禅修，体验让心获得平静的经验，可以去行脚苦行，佛日通宵修行。今天早上还有一位居士说，他一个人佛日保持通宵修行，他可以坚持。作为僧人，将成为领导者，要坚定地发心，保持良好的修行规范。有人这样修了六年，有人修了三个月。有僧人和居士如此修行过。当智慧与信心升起时，这种坚定是不容易动摇的。因此，出家的人是不容易的。很欣慰有两位白衣来，这能使佛教得以延续，跨海而来求法。这让我想起龙伯茶的时代，有很多外国人前来出家求法。现在借助龙伯茶的慈悲，有很多外国人来到月明山寺，为了什么？为了法，来寻求佛法。萨巴亚，释宜是非常重要的。释宜的老师，释宜的同修伙伴，释宜的地点、气候和食物，最重要的是法释宜。对修行有疑问时，有老师和理解你的朋友可以交流指导，语言不成为障碍。有的外国人白衣能够讲泰语就更容易，可以听懂泰语、英语。只要坚持修行，那些你未曾预料的境界就会升起，法喜可能会持续数月甚至一年，那是非常奇妙的。有时内心会感到极其清凉，仿佛置身于空调房中一般舒适。相比之下，平时当感官接触外境时，内心往往是燥热的，充斥着贪嗔痴，正念跟不上，智慧不足，因为禅定不够安住。如果定力稳固，就没有什么会令心升起满意欢喜的，它能提供巨大的帮助。所以不要害怕禅定，不要担心会沉溺其中。正定是升起智慧的基础，不是那种深的禅定，以至于不知道身心状态，不是那样，而是正定，很好的安住，帮助智慧升起，便可以思维看到实相，见到法。通过持续的训练，不断的训练，你会亲眼见到各种禅相，比如看清身体是不净不美的，就会了知理解。有时你甚至会在禅相中看到血液在喉咙里流动，感觉极其真实，甚至会感到恶心。得轻轻的关照，不能太用力，不然会感觉恶心呕吐。看到血液在喉咙里流动，是不净不美丽的。接下来就可以思维关照，意识到身体不净，充满污秽。通过观察身体的不净，心会变得清澈，并理解实相。真正的美不在外表，而在于清净的心。当我们看到身体的不净，心反而会因为照见真理而变得纯净美好。看到实相，这意味着我们已经迷失太久了，一直迷失于外表的美丽事物，认为每种事物都是美丽的，一直认为发毛齿皮是美丽的，那些不美丽的却看不到，看不见被皮肤覆盖下的内脏器官，内部的大小器官没有一个是美丽的，根本没有美感可言的东西。 那些来自于哪里，只是地水火风四大的组合。如果没有火大的温暖和风大的流动，它就会腐烂，回归自然元素。看见吗？会归于自然的元素。细菌会执行他们的职责，分解尸体。人死亡之后，最终必须付之一炬，因为有很多细菌病毒无法保存，细胞失去活力后就只能被抛弃，还不能丢弃在广阔之地，会产生细菌病毒，要用火焚烧毁灭。通过这种观察，你会看到身体的不净，真的就只是四大元素。哦，以前没有看到，现在看到只是元素。以前觉得它是一个坚实的自我，现在看到是元素。这种执着会逐渐变薄，进一步思维观照，越来越深入。随着定力的进一步发展，禅悦与幸福感会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。禅定如此深入，心会变得非常快乐、充实、稳固，不再像以前那样轻易受外界干扰而波动退失。接着，禅定得到很好的安住稳固，这种稳固不仅在打坐时，在行住坐卧中都能够保持禅定，烦恼因而减轻。烦恼从哪里升起？烦恼通过感官接触而生，通接触产生的感受而升起。但有了定力和禅悦，就能制服烦恼。通过观禅看清在执着什么是我和我的，于是看到没有我和我的，心就进入一种全新的空的状态。心就像进入到另一个世界，是一种不同的法的境界。看到执着是这样的，真实看清不执着是那样的，很清晰的对比。当到达这个阶段，所有的怀疑都会消失，通过练习修行都消失了，了解实相得以清晰明了。要先依靠阅读和听闻，现在仿佛涅槃近在咫尺。虽然过段时间烦恼可能还会回来笼罩内心，心又看不到了，但因为曾经深刻的见证过，你的信心会非常坚定，力量还在。在修习禅定达到宁静，观察身心，心进入空，便不再怀疑。那些高僧大德的教导就在这一点，所阅读的很多法就在这一点，最终只是一个知道，了知一切皆是自然元素，升起无我的明见，这能逐渐的切断轮回，使之减少。当心处于一境性时，曾喜欢思维造作，当有了禅定，它就不再造作思维。我们人类很奇怪，烦恼使得当心处于寂静时，有时反而想让它重新思考。心不思维，还想让它思考，思考什么都想不起来，宁静，一静性。有的人通过了，就是这样，心一静性，宁静，但是不认识。有时认识，但不思维思考。如果心真的停止思考，但不了解，寻思喜乐一静性，这便是出禅的禅之要素。但是修行时不要急于追求结果，不要想什么时候能达到目标，持续的去做。作为在家居士，要不断的行善积德、布施、持戒、禅修。工作时要有正念，行走时要有正念，多诵经，多训练，走来走去有正念。有念珠就可以手持念珠念诵108遍一滴比手，多多念诵修持，直到心归于宁静，禅悦升起， 静坐禅修时，法喜会升起，从而获得平静。不要停止，要持续精进的训练，大家一起训练。愿各位都能够发心精进修行。